好，我们接着上课。那在848页啊，接着就是这一段经文，那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现作诸药草，若有服之者，除病消中毒，节中有饥馑，现身作饮食，先救彼饥渴，却以法喻人。节中有刀兵，未知起慈心，化彼诸众生，令住无争地。若有大战阵，立之以等力。菩萨现威势，降伏使和安。
好，那这边就是有四句，那前三句呢，就是极易，还有机警，还有刀兵，所以可以看出，这个跟三小节有关，所以到850页集章就会解释了。但是我们看这个经文呢，就是当有极易啊瘟疫的时候，那菩萨也会现作诸药草啊，让吃到的人呢，这个重病就会消除。那如果有饥馑，就是饥荒的时候，菩萨乃是自身做饮食。那这个自身做饮食呢，是自己亲自去做饮食，还是以自身为饮食？自身为饮食啊，所以不是自己亲手去做，而是自身为饮食，但是你在吃的时候你不知道那是化的，所以就是先救这些饥渴的人，之后呢再以这个法语教导他们。那如果有刀兵的时候啊，就是起慈心教化众生，让他们住在这个没有争斗的地方。那如果有两阵对战的时候啊，就是让他们能够力量平等，那菩萨会现威势，让他们降伏，让他们得到安稳。那我们来看罗什的解释，就是节中有极易现作诸药草。那这边就讲到说，为了除病，或者是为了得升仙，所以变药草呢，就是有两个目的，一个是除病，一个是怎样呢？成为仙人，那这就成为，就是有这两个目的啊，两个手段。那有这两个手段之后呢，再教化让他们进入于正道，就是佛道。也就是说，其实众生呢，内心里面就是有这两种愿求啦，有病的时候想除病，那没病的时候呢，就想要怎样长寿。对不对？那长寿也就是像仙人这样哦，寿与天齐，所以这就是先满足所需的，再教化入正道。那这边就讲到说，在其他国家有奇妙的药草，那这个药草呢，可能像人形，或者是像这个马或者是大象的形状。那像马或者是大象形状的这一类呢，如果有人成之啊，就是有人骑乘这个药草，那就直接能够临虚啊，腾虚空而去啊，这就是得升仙啊。那有的只要看见或者是听闻到这药草呢，他的病就会消除了。所以药草长得像人，或者长得像马、像大象啊，其实这个植物很难讲的啦。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兰花？兰花有的长得很像猴子，猴头，栩栩如生啊。这边接着说，饥馑现作饮食。我们看849页深照这边，其实就讲说，这个法身菩萨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啦？所以有的是作为药草，令他人服药病除。那或者是做饮食，让饥渴的人得饱满。那做药草 其实这就是法身大事了，所以说幻化是没有问题。但是我们众生知道那是幻化吗？不知道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如果不是法身大事啊，我们还是凡夫，那我们如何去学这个法身大事？那在《十住毗婆沙论》其实是有提到了，就是说我们要观自身像药树一样，药树。那如果有众生需求，那我们就像药树一样，能够割舍给众生，去利益众生。那就像现在不是有很多那个捐赠吗？什么捐赠？器官捐赠，这就类似嘛。但是这种器官捐赠就是人已经死了才器官捐赠嘛。但如果还活着的时候，像有的人不是捐肾嘛，两颗肾还可以捐一颗，对不对？那乃至捐血，这一些都是。但是如果有人来向我们祈求，说要捐的项目比较重大的时候，那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就是应该要婉拒啊，婉拒，就是说，我现在我的能力不足，没有办法。等我能力足够的时候，你有任何需求，我都会满足你。所以这都是《十住毗婆沙论》里面所讲到的。那这个作为饮食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四七五，注脚四七五在刮胡山，刮胡山的第三行，第三行后面就讲到说，像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，曾变成为一只大鱼，让众生食用，免除众生饥饿之苦。所以这个典故呢，是出自哪里呢？出自《菩萨地持经》，《菩萨地持经》就是菩萨愿力自在得机于机警事啊，受大鱼等身以肉救济一切众生。所以法身大事，对，它是变化，但是众生在吃的时候呢，还是真实的肉。所以以前我也有看过一个故事，好像机警的时候啊，大家很饥饿。然后就有一群那个雁，大雁飞过去，那就有人对着大雁说：“如果你是菩萨，你就赶快掉下来。”结果领头那只大雁就怎样？真的就掉下来了。那人就吓到不敢吃。真的是菩萨，所以菩萨的精神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接着讲到这个刀兵的时候。刀兵解的时候就起慈悲，那罗什这边就讲到说，这个未来世结境的时候有刀兵起，所以这就是这个大劫小劫三小劫。那在人寿十岁，刀兵起是在人寿十岁，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菩萨，这个菩萨叫做婆须弥，他从刀立天下来，那在这个国王家做太子，他教化众人说，我们的祖父寿命很长，那现在的人为什么寿命很短，只有十岁？因为嗔恚没有慈心，所以说要行慈心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这个世界如果环境越来越不好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人心造成的。人心越来越恶，世界环境就越来越不好。所以相反的，你想要世界好，那就要人心向善，所以才会我们《维摩诘经》一开始就讲到说，心净、众生净、国土净，所以如果没有前面心净、众生净，这个国土也不会净。所以众生就遵从教导，那恶心变薄，那慢慢生慈心之后呢，所生的孩子就能够达到二十岁，慢慢一直增增到八万四千岁。再我们看八百五十页。八百五十页呢，这边就是注脚四七七，注脚四七七呢，集藏这边就是去解释这个劫。那劫呢，有大跟小啊，大劫有三，那当然小劫有三。那大劫的这个三大劫是什么呢？就是火、水、风这三大劫。那为什么它叫做大劫？ 因为它时间长，所坏的地方很辽阔，范围很广啊。那多广呢？从欲界到三产都会被破坏。在这当中呢，人跟这些世界啊，全部都消失。那这边讲说，七过火啊，七过火起，烧到欲界出产，然后一水结起，冲毁欲界乃是恶产。那这样七七火结起，有七水结起，所以只要一次火升起，就有七火了。所以七次七火就是有四十九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一次七火就带有一次水劫了，那七次的七火就有七次水劫了。所以这边说七水劫之后呢，再起一次七火劫，那这个七火劫过后呢，才会有一风灾，就是风劫。那这个风劫呢，就连这个三产也破坏掉了。那这就是三大劫。那三小劫就是饥馑、疾病跟刀兵，这三个。那为什么叫小劫呢？因为时间很短，那范围比较小，它的范围就欲界阎浮提，而且只针对人，所以叫做小。所以就是第一个就是饥馑啊，在人寿十岁的时候了。那这个饥荒呢，要经过七年七月七日啊，所有的五谷都没有办法成熟，所以死亡很多了。所以我们只看到这样死亡很多，剩下一两个人而已，一两个人就很少数的人了。其实到这种阶段呢，是很恐怖的了。怎样恐怖？没得吃嘛，最后会吃什么？吃人，人吃人，所以是很恐怖的。那过了之后呢，人相慈爱，就是慈心再升起。那以慈心的缘故，人寿渐长，一直到八万四千岁。那到八万四千岁呢，又随着什么呢？交易，随着交易，就是随着烦恼，那寿命又减到十岁，又遇到什么？饥荒。所以这饥荒呢，就是从十岁，八万四千岁到十岁就出现一次饥荒，八万四千岁到十岁就一次饥荒，所以总共经过七次。七次之后才会遇到什么呢？疾病，就是瘟疫。那这瘟疫也就七月七日，那只要遇到就死。那之后呢，这个寿命越来越长。那经过七次的饥荒，经过七次饥荒呢，就会遇到一个瘟疫了。所以七七的饥荒就会遇到七次的瘟疫。七瘟疫过后，才会经历一次刀兵，所以刀兵是最凶恶的了，就是在很长很长的时间它才会出现一次，但是只要出现一次人就会很惨，因为那个时候人很小，人心非常的毒，恶毒啊，互相残害啊，所以只有七天而已，在七天呢就是杀来杀去的，那剩下的非常非常的少，那之后才是遇到菩萨下来教化。好，这就是三大劫跟三小劫。好，那如果遇到大战的时候，那菩萨到底是如何处理的？我们看851页，罗什说，如果两阵相对啊，两阵相对怎样呢？助其弱，助其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定是这个世间的法则就是怎样，弱弱强食嘛。如果两个力量对等的时候呢，你看他们会不会打仗？绝对不会打仗，一定是怎样，力量悬殊的时候才会大吞小。所以说助其弱者，让两众就两方的力量均等的时候呢，无相胜负，无相就不再扶持了啦，不再扶持 任何一方了，所以就没有胜负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们才能够和平安稳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段经文，那大家念一遍。
普中诸有地狱处，则往道于彼，免济其苦恼。一切国土中，畜生相食啖，皆现生于彼，为之作利益。
好，那这一边呢，其实这一边罗什只有解释第二句了，那在第一句呢就没有什么提到。那第一句呢就是讲地狱的，就是其实应该是三恶道嘛，对不对？三恶道就是地狱啊、畜生还有恶鬼啊，还有恶鬼。不过这边并没有提到恶鬼，这边提到两个恶处，就是地狱跟畜生。那如果是地狱的话，菩萨都会去到那一边，去到那边干嘛呢？就是去救济众生的苦恼啊。那到底如何救济？其实众生在地狱呢，已经苦不堪言了啦，你还要说法教化他，那是怎样？不可能的事情啊！就好像你快饿死了，叫你来听课，你会吗？不会，一定是我先吃饱再说。所以菩萨去地狱呢，是放光，光照地狱。那只要被这光触及身的呢，就能够离苦，就能够离开这种受刑的苦啦。所以这在《十住毗婆沙论》里面也有记载。那罗什所解释的是畜生，就是畜生相食胆，那皆现身于彼为之作利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畜生道其实是有两种苦，一种是食胆苦，就是肉肉强食大吞小；一种呢是这个驱食苦，被人类所驱食。不过这边是指畜生界，像如果去这个非洲啊，就看到这个畜生呢，动物啊吃来吃去的。罗什这边的解释呢，他是从什么立场去讲的呢？他是说，在这个时候啊，人都没有理啊，不知道这个尊老爱幼嘛，不知道理，所以呢，菩萨就怎样呢？菩萨就去做这件事情，让大家知道。所以这边就讲到有猴子、大象跟鸟这三个动物。那这三个动物呢，就互相去推论到底谁最年长啊？谁最年长？那一开始大象说他最年长，因为他小时候呢，他就用象鼻去摇这一根小树了啦。那猴子就说他更年长啊，猴子说他更年长，他说他在以前呢，就坐在这树的下面还是怎样啊？那之后就是鸟说他最年长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说这个地方原本没有树的啦，是因为他来这边大便之后，这树才长出来。所以从这边去推论，就知道谁最年长，鸟最年长。所以就是大象载着猴子，那猴子驮着鸟，就是尊老爱幼了。那这样的行为让人家看到之后呢，就会看到说，连动物都会这样尊敬长老了，何况人？所以大家就向善了。所以说，令人修善，先相何须啊？那这在《大智度论》当中都有提到。好，我们看852这段经，我们请大家念一遍啊。
于五欲，亦复现行禅，令魔心溃乱，不能得其变。火中生莲花，是可谓稀有。在欲而行禅，稀有亦如是。
好，这一段经文呢，它是有两行嘛，对不对？那其实第二行是在说明第一行啊，也就是说，在五欲当中行禅，比火中生莲花更为稀有。因为火中生莲花本来就很稀有了，但是在狱中行禅更稀有。那为什么要在狱中行禅呢？这边就讲到说，视现受五欲，亦复视现修行禅。那这么做呢，结果让这个魔啊内心怎样混乱啊，让魔内心混乱，不能够得其变。所谓不能得其变，就是说魔不知道如何下手了，想要去扰乱他，不知道如何下手。所以深照这边说，这个行禅复受五欲，那欲缘受欲，受五欲复现行禅， 所以无法揣测它的变化，所以这个魔才会混乱。那下面接着讲到说，智非尽乱其子，就是说若不是尽乱相同意识，那谁能够这么做呢？所以这其实就是在说明动静一如啦。像我们前面方便品讲到的，不起灭定现诸威仪，就是这种意思。所以菩萨的定其实不是只有定而已，它还有智慧的成分在里面，它是属于智慧。那在演培法师这一边就讲到，我们看853的第二行，他说一个真正离欲修禅的行者，魔王一定会来扰乱，因为他怕他跳出他的魔掌。那魔扰乱的方式不外乎就是透过五欲，不过菩萨现在就是一方面视线享受五欲，一方面显示在修禅，所以就让魔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了，也就是说不知道如何下手了。因为他能够他的手段不外乎就是五欲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他又处在享受五欲当中啊，那你给他五欲对他也没有用，所以这就是菩萨的方便善巧啊。好，接着下一段经文就是很出名的一段话，大家念一遍。
或现作淫女，引诸好色者，先以欲勾牵，后令入佛智。
所以最有名的就是先以欲勾牵，后令入佛智，对不对？原来是出自什么《维摩诘经》啊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演培法师的解释，在倒数第四行，他说这是菩萨不可思议解脱法门，大菩萨的境界不是我们凡夫所能够做到的。所以他就举个例子，像善财53参当中的一位女郎，交际女郎叫做婆须弥多，她是修行离欲解脱法门的。那不管什么男子见到他呢，都想跟他亲近，但是只要一亲近他就会怎样，离欲的。这在善财53参当中一个典故了。但是在我们维摩诘经一开始，导师也有提到，就是维摩诘的女儿，她是有家庭的嘛，维摩诘是有家庭的嘛，她有老婆、儿子、女儿，那她的儿女都很厉害，她的女儿叫做月上菩萨。那他也是长得很好看，很多人就要追求他嘛。那他就怎样呢？把所有人聚集在一起，就是说想要求婚的，全部都过来。然后等大家到的时候，他才说他长得这么好看呢，不是因为淫欲，而是因为什么犯行。所以就引导大家怎样修犯行。所以这就是先以欲勾牵，后令入佛智啊。那我们看上面深造啊，深造说反欲以顺，就四个字而已的。那其实呢，反欲以顺呢，就是反转欲的牵引力啊，以引导顺于佛道。所以这怎么讲呢？我们要知道欲它的特性是什么呢？就是喜爱美妙嘛，美好嘛，贪是没有错啦。讲白一点，它就是贪嘛，就是着嘛。但是为什么会贪会着？因为你觉得这个东西怎样，很好嘛。如果不好，你还会贪吗？那是不可怜的代志。其实有两方面，一方面就是往不好的方向发展。那往不好的方向发展叫做五欲。所以其实五欲呢，又称为什么呢？妙五欲。因为五欲本身呢，它就是有美妙清净这些特性、并不是说五欲都完全不好，其实五欲也有好的，就是也有五欲色声香味触嘛，对不对？就色来讲，以色来讲的话，我们不要讲人啊，讲人等一下说人身攻击，讲衣服就好了。衣服的材质是不是也有好跟不好？那大家是不是也想要好的？那这个好的是不是就是妙？穿起来触感很好，很柔软的，这就是妙，美妙的。所以这美妙的，是我们喜欢的。所以五欲本身就有好不好的这种差别了。那往往大家都喜欢好的，对不对？ 去追求好的。这只要是一追求呢，就怎样呢？就升起烦恼了嘛，就爱着嘛，然后去这个执取嘛，然后去造作嘛。但是除了往这方面发展之外，还有哪一方面可以发展？就是佛菩提嘛，或者叫做菩提心嘛，菩提愿嘛。所以可以往这边去发展，因为菩提心、菩提愿、佛菩提，这也是什么美妙的，而且是出世间最美妙的、最好的。所以既然你是喜欢美妙、美好的，可以往这边去发展。所以在前面的第二大项讲佛种，有没有？为什么只有这个烦恼，有烦恼的凡夫，他才可以发起佛种，或者是让佛种升起？就是这边就有一点就是很特别啊，像二圣啊，二圣人就是一心一意的怎样要断除烦恼。那如果你们想要学二圣的话，那就是想尽办法去断除烦恼，因为只要烦恼断除了，就不在三界生死轮回了。但是如果想像菩萨这样，那可不可以一心一意去断除烦恼？不可以。那怎么办？要拥抱烦恼嘛。所以同样的烦恼，那大小圣呢，对待是不一样的。一个是断除，不要，我什么都不要。一个呢，利用，你怎么去利用，你怎么去运用。所以一开始他一定要先怎样对治。刚刚有人讲扶助嘛，对不对？你至少要先能够降服他嘛，对治，对治之后你要去利用它、运用它。所以所谓的利用跟运用，就是往佛道这边去发展。二圣人是怎样呢？是将这个断掉啊，他把这个特性，喜爱美好的特性把它断掉。一旦断掉了，他绝对不会往妙欲发展，对不对？但相同的，他也不会怎样往佛菩提发展，因为这种发展的动力啊，被他切断了，所以他没有动力了，所以他才没有办法成佛。所以要成佛呢，他又怎样想尽办法去恢复？所以这就是大小圣不同的一个地方啊。所以我们有烦恼，就是要学会如何去对治它，然后运用它，这才是在学菩萨行。好，那刚刚讲这个欲啊，我们看854页演培法师的倒数第三行，就是说先与欲勾牵，讲的是男女欲。但是除了男女欲之外呢，还有其他的五欲，像现在佛教当中的歌曲啊、话剧、电影这些美妙的声色，去吸引众生，然后再以佛法教化，令入佛智。好，接着下一段经文，我们大家念一遍啊。
或为义宗主，或作商人导，国师及大臣，以诱利众生，诸有贫穷者，现作无尽藏，应以劝导之，令发菩提心。我心骄慢者，未现大力士，消伏诸共高，令住无上道。
好，那这三行啊，这三行这个深造呢，只有解释最后一行，就是我心骄慢者。那深造这边说，如果慢心，我慢心高啊，法水不流，法水是没有办法流入的，就如山峰不停水。所以菩萨就现为力士，降服他的高慢心，然后论以法水。那第一行呢，第一行讲到说，如果想要诱利众生，就是帮助利益众生，你想要帮助利益众生，那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个特质啊、条件啊，你才能够帮助利益广大众生啊。那这边讲说，你可以成为义宗主，就是说村长啊、 镇长啊、里长啊这些长啊，那或者是商人向导，像是会长啊、主席啊，那或者是国师跟大臣，那这个大臣像这个总理啊、部长之类的。所以你看这个延培法师这边就讲到说，其实这一段呢，就是之前我们方便品里面所讲这个尊导社化了，也就是说你要利益人群，那你一定要有影响力量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有影响力量，就是你的地位要高，那才会有这种说话，才会有力量。所以菩萨有时候呢，就是要去做县长、镇长、村长、里长，或者是这个商会的会长，或者是主席，乃至总理、部长。我们看855页，所以视线具有崇高的地位，不是自己想要当领袖、追求名利，而是要做种种的佛事。因为有力量，才能够帮助更广大的众生，让他们得到安稳快乐。所以当力量小的时候呢，只能帮助一小部分，但是当你力量大、权力大的时候呢，你所能够影响帮助的就会更广啊。所以这就是在家菩萨值得学的地方啊，就是说可以运用自己目前的一个身份或者是事业、职业，然后去利益更广的人群。好，在第二行经文这边就没有解释了，因为第二行经文呢，这边讲说如果遇到贫穷的，那就显现无尽宝藏啊，显现无尽的宝藏，就是你要先解决他的贫穷啊，解决他的贫穷，然后去教化他、教导他，他才可以接受，所以才能够让他发菩提心啊。那对于这个骄慢者，这个骄慢者呢，我们来看855页，这个骄慢呢是两种烦恼啦，不过常常合在一起讲，所以我们看一下注脚509。注脚509，导师在《大乘广武运论讲记》里面就讲到了，就是慢跟骄呢是分开的，是两种不同的心理活动。那骄呢，就是对于盛世，盛世就是好的事情。那什么是好的事情？像身体健康、学问好，或者是职位高，或者是长得好看，这些都是叫做盛世。所以只要自己有一点长处，那他就针对自己这个长处呢，升起一种懒惰倨傲，那这个叫做骄，这叫做骄。那慢呢，慢是怎样呢？就是以自己的长处去跟别人比较，然后觉得别人比不上自己，那这叫做慢。所以慢是要跟别人比较才会发生啊。那骄呢，就是光自己就能够产生的了。那这边要提到的就是说，这种骄慢呢其实不好。为什么不好？我们看倒数第三行，他说人敬为信啊，也就是说骄呢能够使自己的善根功德慢慢消失，因为有了骄呢，他就不容易再向上了，他只会怎样，慢慢向下。所以说人敬诸善根，那这个善根呢，指的就是三善根啊，无贪、无嗔、无痴啊。所以骄呢，就是就自己身上的长处就会产生的，所以要特别去小心啊。如果我们想要让我们的福报啊、智慧不断的增上，那千万不要有骄，因为有骄的时候，它就不会向上了，它就会怎样，它就会向下了。那自己有好处呢，自己知道可以利用这种长处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，不用拿来跟人家比较。那如果比不过很伤心，对不对？那比得过又怎样，生起慢心。所以不需要比较，比较是不好的事情。好，那我们来看856页。所以我们这一边的骄慢啊，是由力大而生起的，所以既然是由力大而生起，菩萨就现大力士消除他的功高我慢。所以这边就举个例子啊，就是说佛一次在外面游化， 看到大石头挡住去路，那附近的人呢，就是以力大为胜啊，但是却没有人能够搬走这块石头，那佛就轻轻一提，把石头就丢到远处去了，就降服该地的人，该地人的骄慢。所以这也是，就是说，对方他以什么为秩序，然后你还要胜过他，那才能够降服他，然后去引导他。所以做菩萨，然后要去利益众生，容不容易？不容易。第一个，你自身要具备种种能力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。那我们请大家念一遍。
其有恐惧重，居前而未安，先师以无畏，后令发道心，或现离淫欲，为五通仙人开导诸群生，令住戒忍持。
好，那这两行罗什也只解释第二行，就是说你竟然现为这个离欲仙人，那去开导诸众生，为什么只让他们只有住在这个持戒忍辱跟慈心而已呢？为什么只做到这种阶段？那罗什说，因为当世没有贤圣，也就是没有佛，乃至二圣人也没有了，所以众生下劣不入身法，这个身法就属于智慧了。所以你讲，你教他们这种身法、这种智慧也没有用，所以只能教导他们什么呢？戒忍。那这是属于什么？福业，这是属于福业。所以至少让他们先培福啊，先培福。好，那如果从经文第一行来看，就是如果遇到有人恐惧，那菩萨怎么做？就是在他面前，然后安慰他。所以这种表示出这种态度是很亲和的，所以不会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这种态度了。所以就是先施以无畏，然后慢慢引导他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经文，那大家念一遍。
现须共事者，现未作同仆，既越可其意，乃发以道心，随彼之所需，得入于佛道，以善方便力，皆能己足之。
好，那这一段就没有解释了。不过从经文来看呢，就是有人需要人家服务，那我们就怎样去服务他，就是有人需要服务，我们就去服务他。你像佛，他是不是福慧圆满了？那是不是有一个阿罗汉他眼睛瞎了，然后他想要补衣服嘛，但是他没有办法穿针线嘛，所以他就说，有没有人要来修福报了，来帮我穿针线？结果谁来了？佛来了。有人需要服务，那我们就现身去服务他，而且是怎样？略可其意，就是服务他，让他满意啊，而不是随随便便的，就是让他满意，那才能够慢慢引导他，让他发道心。所以简单来讲，就是随他人所需啊，那就尽量满足他人。所以这一切呢，这样的一个精神呢，都是以四摄为主的一种行法了啦。四摄就是布施、爱与同事、利行，四摄。那四摄就是先满足他所需，然后渐渐去引导他。所以菩萨呢的能力，就是以善方便力，全部都能够满足众生。满足众生之后呢，才能够引导众生。所以在我们还没办法去满足众生的时候，其实是很难去引导众生的。所以回去看看你家里的孩子就知道了，你是先满足你的孩子，然后才教导他，还是命令他一定要服从自己？所以你看哪一种方式比较好。好，我们看857页，857页应该是最后一段经文的，那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如是道无量，所行无有涯，智慧无边际， 度脱无数众，假令一切佛于无量亿劫赞叹其功德，由上不能尽，随闻如是法，不发菩提心，除彼不孝人、痴名无智者。
好，也是一样三行。那第一行呢，就讲到说，像这样的道，这样的道呢，就是方法或者是法门啊，方法或者是法门。不过在注脚啊，在注脚五一九啊，在注脚五一九的刮胡二呢，他们说这里的道应该指的是戒学，戒学也就是三学啦。不过罗什翻作道，那玄奘翻作行。这边讲戒学，或者大家会以为这个戒学好像是戒条是吗？是戒律是吗？并不是的。其实在杂含经哦，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一个比丘，他就跟佛说，佛制的这个250条戒嘛，比丘要遵守250条嘛，他就说佛啊，这戒太多了，我没有办法持守啊。那他就说哦，太多了，那你就守三条就好了。那他就说好，那哪三条？他就说三学，戒学、定学、慧学。三学，你就学这三学就好了。所以三学呢是一个什么总纲啊？是一个总纲，但是开展下去，哎，不得了啊！这边呢虽然讲戒学，其实它是很广的啊。如果以菩萨的戒学来看呢，它不是只有律仪戒而已，它还有善法戒跟饶益有情戒啊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说。法门或者是方法，这样的方法，这样的法门很多很多了。所以所行无有涯，这个所行呢，就是活动领域嘛，活动的地方。你活动的地方呢，其实是没有限制的了。也就是说，哪里有众生需要，那你就去哪里利益众生。所以智慧没有边际，所以度脱众生也很多很多。所以这样的功德呢，就算一切的佛用很长的时间去赞叹，也赞叹不了，所以才会说，谁听到这样的法还不发起菩提心呢？所以不发起菩提心的人，除非这个人是怎样，不孝人，不孝人，而且是痴迷无知的。所以这个不孝人呢，在我们下一页啊，下一页注脚525，即上说这个不孝人呢。就是不是人啊，不是人啊！听到《维摩诘经》还不发菩提心，真正不是人啊！好，我们看858页。所以最后呢，这边深照就讲说：下士闻道，大而孝之。那大而孝之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这句话呢，它是引自这个老子吧？老子有。上士闻道怎样，然后中士闻道怎样，然后下士闻道大而孝之。所以大而孝之就是一笑置之啊，表示不予理会了。所以这种没有善根的人听到这样的法呢，他就不相信了。所以这边才会说，日月虽然光明，但怎么去利益盲人啊？因为他连信都不信了，你怎么去利益他？所以我们也要赶快发起菩提心。如果没有办法发起菩提心怎么办？再回去看一遍《维摩诘经》，当你看懂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菩提心真的好。好，那我们这学期上课就上到这一边，下学期3月12嘛，3月12就是第四本了，所以我们第三本上完了，接下来就是第四本了。那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啊，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一起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